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4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政府表示，台湾海峡属国际水域，台湾支持美国军舰在这个水域通行，声称美舰的通行增进了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属于我国领海范围以外的水域，都是适用于是国际法的公海自由原则。台湾是向来尊重外国船舶在台湾海峡任何符合国际法的行动，包括无害通过，我方是理解并且支持美国自由航行任务对促进区域和平和稳定所带来的助益。中国军方官员据讲，最近几个月在和美方官员的会晤当中多次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言外之意是美国军舰未经中国允许，不能够是驶入台湾海峡。中方官员的这个讲法引起了拜登政府的内部关切。彭博社引述了了解这次匿名人士的讲话，中方官员最近在多个层级以及多个场合向美方转达了这个有违美国对国际法理解的声明。美国以及是它的主要盟国认为，台湾海峡的绝大部分区域属于国际水域，而且经常派遣舰船穿越台湾海峡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外交部分人汪文斌星期一是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彭博社记者提问时候表示，再次强调北京对台湾海峡的立场和睇法。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说，一个和中国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对东南亚地区和澳大利亚进行的长达10年的网络间谍活动。哨兵实验室上个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说，这个黑客组织他们的黑客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2013年，并且一直是持续至今。他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新加坡、香港、越南、柬埔寨以及澳大利亚的政府、教育以及是电信相关的组织。报告说，经过对这个黑客组织的活动的攻击目标、基础架构以及是恶意软件结构的分析，研究人员以中度自信评估认为，这个黑客组织是一个讲中文的高级长期威胁的团体。报告说，这个黑客组织主要通过引诱用户打开携带恶意软件的文档，以及是使用假的可移动设备快捷连接到获得初始访问的权限，并且是使用 DLL 的劫持，是打开文件以及 DNS 的隧道等技术手段以逃避攻击之后被发现。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的黑客组织所使用的引诱文档的主题包括亚太政治事务以及是色情内容，而且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个文档的目标并不单只是针对单一的国家，而是整个东南亚地区。一名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攻入了乌东城市北顿涅茨克的中心，并且继续炮击有数以百计军民栖身的一座化学工厂。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星期一是在 Telegram 上面说，俄军控制了北顿涅茨克的 70%， 并且将乌军逼出了市中心。他表示，北顿涅茨克的阿速特化工厂正在遭到猛烈的炮击，有数百平民在该处是栖身。盖达伊说，大约有500名的平民仍然留在化工厂，乌军正试图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俄罗斯则是表示，所有通往城市的桥梁都是被摧毁。乌克兰官员说，仍然有一条出城的道路，但是这条的线路是严重受到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顿巴斯战役肯定会成为军事史上欧洲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他星期一晚间说，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事的代价是非常之高，高得惊人。他继续是向国际伙伴发出请求，说乌克兰需要现代化火炮对抗俄罗斯的军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里亚克是表示，他们正在等候决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北约总部召集这次的会议，该联络组上个月的一次视频会议由来自47个国家、北约以及欧洲联盟的代表参加。巴基斯坦政府高级知情人士星期一表示，巴基斯坦官员正在安排令巴基斯坦患病的前军方领导人穆斯拉夫结束自我流亡返回巴基斯坦。 肇事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家人以及医生的许可，一架救护直升飞机将会从迪拜的一家医院将穆沙拉夫接出医院。这位退休的79岁四星将军抵达巴基斯坦的具体日期并未有立即透露。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有力量的军方机构完全支持促进遣返他前领导人的决定。穆沙拉夫的家人星期五在推文当中表示，他过去三个星期因为病情的并发症而一直住院。穆沙拉夫1999年在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当中推翻了当时谢里夫总理领导的民选政府，夺取了政权。穆沙拉夫后来宣布自己为总统，并且统治巴基斯坦，直到他的政治盟友在2008年大选当中失利，迫使到他下台，避免被新议会弹劾。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在两个案件当中的裁决当中表示，担心如果被送回到他们的出生国而遭受迫害的移民，是根据一项联邦法律无权享受一个保释听证，并且在听证期间不管是被拘留的多长时间都能够为他们的自由进行争辩。高院法官是以6-3的票数裁决限制移民在法庭联手的能力。大法官索托马约尔说，这项的裁决会让很多的实弱势非公民无法保护他们的权利。高院近年来对移民是根据1990年代以及2000年代成为法律的移民措施而利用联邦法庭系统越发持限制性的看法。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移民权利诊所主任哈莱特表示，这个法院有段时间似乎会推回一些，在极端案件当中他会解释一个法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司法审议。显然现时这个法庭不再愿意是这样做，为了保释听证而起诉的移民在他们的案件被解决之前正在是面临很多个月甚至多年的拘留。最高法院裁决的两个案是来自墨西哥以及萨尔瓦多的移民，说服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是相信他们的恐惧是可信的，让他们获得进一步的审议。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议员是能够迅速批准一项两党协议，这项协议旨在是加强枪支管控法律，改善学校安全，并且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务。在两党议员达成这项协议之前，美国发生了一连串大规模枪击事件，有数十名的美国人丧生，包括很多的年幼儿童，而行凶者则是以合法方式获得到军用级别的武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研调查发现，有四成支持平反六四创20年新低，前区议员指市民对中国政府没有期望。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六四事件民情总结调查结果显示，有四成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创20年来的新低纪录，另有30%不支持平反六四，支持率正值为正10%，而受访者回应不知难讲的比率亦都创了新高纪录。有前区议员分析，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创新低，反映香港人对中国政府失去期望，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欲转型正义，而不回应率创新高，亦都反映寒蝉效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亦都是过去30年每年举办维园烛光悼念集会的支联会，去年在港区国安法的压力下解散之后，首个六四纪念日。今年在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团体公开申请在6月4日当晚举办悼念活动，维园烛光如海的画面连续第二年消失。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6月14日公布六四事件民情总结周年调查，结果显示有40%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较去年的调查下跌7%，创20年来的新低纪录。另有30%不支持平反六四，较去年的调查上升2%，创25年来的新高纪录。 支持平反六四的支持率正值是正10%，较去年下跌9%，是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今年一如以往，在六四纪念日期间向市民派发电子蜡烛，俾市民以自己方式悼念六四的前油尖旺区议员朱光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创新低，反映港人对中国政府失去期望，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欲转型正义。
咁但系我身边嘅人咧嘅感受就系、是，其实对政府或者对即系中国政府啦，其实冇咗期望啦。咁平反六四本身咧，其实蕴含住一种对中国政府嘅期望嘅。因为即系有佢即系譬如嗰政府本身有意欲转型正义，或者系去纠正自己曾经犯过嘅错误咁样。咁呢点系我最强烈嘅感受咯，就系、是、起码喺身边嘅街坊啊，身边嘅人里边对佢呢种期望就消失得好紧要咯。
朱光伟表示，市民对中国政府失去期望，可能亦都系反映港人对中国政府承诺嘅一国两制失去信心。
咁因为譬如一国两制呢、这个国际间嘅承诺，都喺香港人心目中都觉得已经唔会兑现啦。咁更加何况佢本身犯过嘅错误。咁系咯，即系呢个系好直接嘅原因。
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访者比以往低，他认为同最近两年的社会气氛相当压抑有关，加上推动平反六四的支联会已经解散了，多名前骨干成员包括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正在监狱服刑或者离开香港，导致香港市民对平反六四的气氛没有以往那么强烈，但是他认为40%的支持度并不算低。
香港的市民即在没有了这种气氛底下，对件事都感觉是没有以前那么强烈的。咁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再加上政府嗰啲鋪天蓋地嘅宣傳啦，嚇，咁所以今次嘅數額嗰個比支持率係去到40%。咁但係我哋要留意一點咯，雖然係都係低咗啦，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比不支持平反六四嘅人係高嘅，仍然都高咗10%。咁説明即係而家40%都唔係一個好低嘅數字嚇，咁所以我覺得都唔需要太過悲觀住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表示，值得留意的是，今年的调查多条问题当中，受访者回答不知难讲的比率都创下多年来的新高，包括被问到香港人有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有19%的市民表示不知难讲，创199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被問到北京學生在六四事件做得啱唔啱，亦都有高達44%的市民未能夠表態，創2000年以嚟的新高。另外有32%的市民未能夠評論中國政府當年做得啱唔啱，是2002年以嚟的新高紀錄。前油尖旺區議員朱光偉表示，受訪者的不回應率創新高，亦都反映社會上充斥寒蟬效應。以往香港人悼念六四是一國兩制下言論自由的指標，他認為今年悼念六四除了悼念當年的死難者，亦都是港人悼念失去的言論自由。
寒蟬效應一定有的啦，咁但係更加重要的其實是因为这个社会的言论自由收窄，即是譬如六四本身呢，不单只是代表香港市民对当年89年即是去世的或者是被杀的即是北京学生的或者北京市民的同情啦，更加是其实一直以来几十年来是香港言论自由的一种指标。所以今年呢一方面就是悼念当年的死难者啦，还有对于那件事的真相的坚持，但另一方面呢亦都是悼念 香港言論自由嘅收窄同埋勢去咁樣。
朱光伟表示，这种现象对香港社会亦都是一种很大的创伤，因为民意没有办法透过正常的途径去表达。
即是一方面就是寒潮效应，另一方面是其实这个对政府或者是所谓社会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因为民意没有办法透过正常途径去表达。因为市民對於表達自己一個真實同埋即係真誠嘅意見，佢會感覺到憂慮好大嘅話咧，咁呢個係社會嘅問題嚟。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今年六四晚同該黨主席陳寶蓮同埋成員余偉斌戴上畫有交叉嘅白色口罩，到銅鑼灣崇光百貨外麥站悼念六四死難者，佢哋隨即被在場戒備嘅警員帶走。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他看到有关六四事件街头访问的报道，他明白到表态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创历史新低，主要是因为在今时今日的社会环境下，市民表态都会越来越小心，尤其是针对六四事件不愿意表态的市民创新高，他认为是相当不寻常，亦都是令人感到悲哀。
答不知道啊，或者很难讲啊的比例呢，都是亦都係有創，即係比以往係高咁樣啦。即係其實係好唔尋常嘅，即係香港人其實素來對於呢啲即係呢大是大非咧，其實嗰個立場都好鮮明。即係好似話即係而家又唔係話投票仲有三個月，你唔知投邊個。即係係咯，其實呢件事係大家有個立場係，即係照計係跟你一世噶嘛。除咗啲被人統戰嗰啲之外，即係係咯。咁但係即係變到咁樣係。有少少悲哀嘅，即係即係你睇呢個數字，你再配合翻過去即係六四，即係講緊2021同埋2022兩者嗰個比較，哇！係由即係幾千人喺街頭度拎住手機燈，變到可能只係我肯定唔到啦，因為我嗰日喺個行動好快，已經被警察帶走咗。
周家發坦言，今年六四前夕對於是不是進行快閃示威感到忐忑，不過他認為港人堅持三十幾年的悼念活動不應該輕言放棄，但是他們到場不夠一分鐘隨即被警員帶走。周家發表示，今年社民連六四前夕在銅鑼灣擺街站掛上一塊黑布，抗議香港言論表達自由的空間越來越被收窄。他認為香港目前是處於一個社運低潮，過往悼念六四之所以珍貴，是因為香港是中國領土上唯一可以公開舉辦悼念六四集會的地方。他認為香港人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之後，目前正是步當年北京八九民運的後塵，這種歷史循環可能要留待未來自有公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封关超过两年，特首林郑月娥6月10号承认严格防疫措施导致香港的外籍人士及外国人大量流失。她说如果隔离措施维持下去，香港将会没有办法发挥全球金融中心的作用。為了挽回香港的國際聲譽，香港政府據報計劃邀請各個國家的金融領袖今年11月到香港出席峰會，經濟學者對於有關計劃卻並不看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6月10日接受美國財經媒體，香港特首林鄭月娥6月10日接受美國財經媒體 C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雖然香港跟隨中國大陸的清零政策，但是港府並不是單純複製內地的清零方針，強調港府有必要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才能夠保障香港和中國大陸通關。林鄭說，香港政府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方面擁有高度自主權，但是現實是港人需要前往中國大陸， 同時香港亦都需要非常強的國際聯繫，所以過去兩年半以來，政府一直努力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林鄭認為，近期海外人才離開香港並不是由於港版國安法，而是邊境管制措施令人不耐煩所致。她認為有關措施破壞了香港的樞紐地位，並反問，若果大家不能夠自由地前往世界各地和中國大陸，香港又如何成為樞紐呢？她表示，放寬邊境限制將會提升香港的國際聲譽，只要縮短酒店隔離日子或者以居家隔離取代，相信情況會很快恢復正常，很多人會願意來香港工作或者旅行。他說，若果來香港是為了長期工作或者讀書，7日的檢疫隔離仍然是可以接受。自港府4月撤銷對美國和英國等9個國家的禁飛令，並且將隔離檢疫措施縮短至1個星期後，內港人士不斷上升。香港國際機場日均抵港人數由最低谷的300人大幅上升至3000人。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近日由泰國返回香港，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述自己在香港機場的不愉快經歷。
飛機是泊20多号閘的，你要走到去那個中場，即 terminal 那個成個 terminal 呢，但是要做檢疫的嘛，但整個過程是我記得12:30的機落降落，成4:50才離開個 terminal 的。因為全世界都不是這樣，差不多是你香港和大陸才做這些這樣的事，而這件事在科學證明來說是不必要的。
林鄭月娥在6月9日的立法會答問會上說，香港和中國大陸要實現通關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中國大陸和外國各有一套抗疫理論措施，站在中間的香港怎樣可以找到兩全其美的方案，好考功夫。她說，若果以去年9月至12月和中國大陸的磋商為基礎，相信短期內看不到兩地通關的可能性。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李兆波認為，既然是這樣，港府就更加應該盡快着手對外全面開放。
咁你知道內地一定要着重穩定，係咪？應該就係即係同外地嚟到接通先咯。咁你見到每日飛機嗰個數量啊，跟住你又睇到即係嗰個嘅需求啊，有啲航空公司都話我取消嗰啲飛機，搞到又係好多人好彷徨啲。即係你香港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好多人係讀書啊，佢真係有必要走嚟走去噶嘛？嘅成個社會係付出咗好沉重嘅代價咯。做生意，譬如學術啊嗰樣嘢，即係經常有啲人係流動噶嘛。啲人一係就唔走，一走咧就唔會翻嚟咁。
隨住疫情發展，目前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已經撤銷防疫隔離限制。以美國為例，中國在內嘅30多個國家同地區嘅旅客，只要完成接種新冠疫苗並持有病毒檢測陰性證明，入境美國後可以豁免隔離檢疫。日本由6月10日開始恢復接待以旅行團形式到訪的外國遊客。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等98個國家或者地區獲列入低風險類別，遊客入境後無需檢測和隔離。李兆波表示，美日等先進國家的有關決策是經過科學論證，港府理應檢討是不是維持現行的嚴格邊境管制。在香港疫情逐漸緩和之際，香港多間媒體報導，金融管理局已經向花旗、摩根大通等超過100間國際金融機構發出邀請，派專員出席11月1日和2日在香港召開的國際投資峰會。若果成事，今次將會是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香港舉辦的最大型現場金融會議。外界關注屆時香港會不會仍然實施7日的酒店隔離政策。據了解，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發出的邀請函表明，金管局會竭盡所能處理所有金融機構高層的出行安排，但是並未保證可以免除隔離規定。香港學者李兆波認為，除非出席會議的人士可獲得豁免隔離， 否则这一场金融峰会可能沦为笑话。
他如果有第二啲嘅選擇嘅話，佢唔會選擇香港住嘅。其實如果你對金融界，佢如果唔保證係話豁免嘅話咧，冇人嚟嘅，因為啲金融界嗰啲人咧，佢日理萬機，即係你叫佢困住做呢啲咁無聊嘅嘢咧，係唔會同你做嘅嚇。唔好話淨係金融業啦，嗰啲做生意嗰啲人就講咧，除非真係無路可走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都唔會做呢一樣。叫翻人嚟見到，哇！你咁樣搞嘢嘅，咁樣啊，俾人笑笑爆嘴啊！
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忠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这一场志在挽回香港金融中心形象的峰会并不看好。首先，疫情未来几个月的走向仍然是一个谜，更重要的是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令到不少金融界人士望而却步。
现在台湾人很多人不敢去香港，是不敢哦。是什么？你有国安法？
罗成忠话：，依家好多台湾人因为港版国安法而唔敢去香港，佢哋担心只要自己批评港府或者中共政权，或者系六四呢啲议题，一踏足香港就会被逮捕。唔单止学术界，就连商务人士都有呢一种恐惧。咁假设今日仲系2000年左右嘅香港，即使疫情喺嗰阵时爆发出现隔离期，亦都唔会令到人却步。这个并不是三日、七日还是十日的问题，而是香港已经不再是香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中两国国防部长上个礼拜五六月十号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会后的声明当中表示，奥斯汀部长重申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的破坏稳定的行动。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则是在会上辩话，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解决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权。这一次的会面已经引起了美国国会方面的反应。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方会利用这个周末兜售中国版本的区域秩序，但是这种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敌对是看待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推特上面，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专家都迅速地对这次的会面是作出了初步的分析。他们首先指出的一点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其实并不是对等的关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石宇是写话，提醒一点，奥斯汀并未有同中国的国防部长见面，他只是见一个层级较低的人，国防部长魏凤和、中央军委的两名副主席地位都比他高。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亦都是这样话，不太能够同魏凤和称作为是国防首长，他根本不是在指挥链上面。观察人士对这场的会议的感受并不一致，部分人将目光是聚焦在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法新社记者陈定克就指出，这些的峰会经常是比较无聊，但是在台湾局势的紧张气氛之下，北京并未有回避一场唇枪舌剑。荷里活的制片人作家芬顿亦都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称作为是一条好强硬的红线。奥斯汀和魏凤和的会面原定是30分钟，但是实际进行了一个小时。这个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美中防长首次面对面的会面。不过在国际关系和安全专家看来，这场的会面其实是透露了缓和局势的信号。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就说，无论你认为国防部长的对等官员到底应该是哪一个，一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面对面会议是稳定关系的积极发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佛格森就表示，缓和正在是道理，有关关税的议论亦都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同样的故事。
上个礼拜五，六月十号，为期五日的第九届美洲国家峰会在美国西岸洛杉矶落下序幕。这次的峰会的讨论主要围绕拉丁美洲移民问题、经济困境和新冠导致的卫生挑战等，致力于为我们半球建设一个可持续、适应力强和公平的未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由于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三国被美国认为在民主上不达标而未受邀请，以及因此而导致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领导人的抵制行动成为国际关注的重点，亦都引出对美国领导力以及该组织内团结的质疑。与此同时，同美洲国家峰会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中国似乎成为绕不过的经络。咁樣，本次美洲峰會嘅看點係乜嘢呢？佢是否突顯由美國初創28年之後，目前必須面對國際格局發生巨變嘅現實呢？中國扮演嘅角色係乜嘢呢？美國可以如何運籌拉美呢盤棋局呢？各方評論話，美洲國家峰會自1994年第一屆召開以嚟，而此分裂是前所未有的，由于美国视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关注的重点，拜登政府仍然在继续降低拉美地区的优先地位。中国媒体就是热情爆棚，其中的民族主义刊物环球时报引述西方媒体的各种的负面的评论，说拜登美洲会开得尴尬，遭到美国媒体和世界舆论的集体唱衰，该部并用风光不再、公关惨败作为对美国主持的本次峰会的总结性的评语。位于美国首都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兼荣誉主任路易斯·古德曼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官方媒体对拉美国家反应的描述其实是恰如其分，这些包括一些被排除在峰会之外的国家，还有抵制峰会的国家，只不过中国官媒选择突出这个部分。古德曼博士认为，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媒体只是批评中国，而中国媒体也都只是批评美国，这些令人失望也都很不幸。同时就在美国主持召开美洲峰会的同时，中国主导的外加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也都举行该组织的国家领导人的第14次会晤，并从6月6日开始密集召开各种会议。此外，被美国排除在美洲峰会之外的古巴，星期二亦都在首都哈瓦那举办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峰会，没有被美国邀请的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这个峰会的开幕式，并表示坚决反对华盛顿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做法。古巴总统在推特上面说，他们这次会议是一个融合团结合作的峰会。美国国际关系学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拉丁美洲中心的高级主任杰森·马尔扎克博士在洛杉矶的会议现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目睹了由智利牵头连接海洋保护区国际联盟协议获得签署，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兑现的事情。马尔扎克博士认为，繁荣对于拉美一带来讲是关键的所在，本次美洲峰会召开的时机太关键了。以加勒比地区为例，这里正是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挑战，飓风即将来临，新冠流行的后果还在这里徘徊，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攀升，种种阻力使到这些市场小、人口少、依赖旅游和商品的小小民主政体雪上加霜，所以美国的加勒比政策需要挂到加速档。美利坚大学的古德曼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他通晓西班牙语，因此对拉美的现实情况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他认为拉美国家不单只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由新冠病毒流行导致的卫生形势也同样悲观，这些国家都是只能够从务实角度来出发，来到推进发展目标，或者说至少不要倒退。所以他们不单单想跟美国打交道，也同样希望跟中国、跟欧洲、跟任何对他们有帮助的实体打交道。古 古特曼博士指出，呢啲就係點解強行將呢啲國家拉到美國嘅方向唔被睇好。佢認為世界嘅變化日新月異，喺面對拉美面臨嘅問題嘅時候，美國需要用二十一世紀嘅眼光同方法嚟到處理，而唔係用過時嘅老辦法。特朗普時期要求拉美國家喺美中之間選邊站嘅嗰種黑白分明嘅做法，對於拉美嚟講係一種冒犯。《洛杉磯時報》話，中國目前已經通過佢嘅4.3万亿美元嘅一帶一路基建同進出口嘅倡議，進入到拉丁美洲嘅中心處。佢對當地政府尤其有誘惑力嘅地方，就係民主或者人權議題唔會成為嗰啲政府嘅門檻。《洛杉磯時報》又話，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對拉美豐富嘅原材料、能源同其他商品，譬如機齒殼嘅中國開始行動啦。路透社刊文引述秘魯前駐華大使卡保內嘅話講：唔算墨西哥嘅話，拉丁美洲最重要嘅商業、經濟同技術聯繫，絕對係同中國建立嘅。中國係當地首屈一指嘅貿易夥伴，大大超過美國。不過呢個地區喺政治上仲係同美國更加一致。路透社指出，墨西哥除外嘅拉美地區同中國之間嘅進出口貿易總額，去年接近2470亿美元，大大超過同美國嘅1740亿美元。而且中國同美國之間嘅距離去年進一步加大，而墨西哥同美國嘅貿易額去年係6070亿美元，佢同中國同期嘅貿易額係1110亿美元。大西洋理事会的马尔扎克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单止在拉美地区增加了经济的利益，亦都扩大了软实力的外交，这样就意味着美国加大力度的时刻已经来临，要向拉美国家展示美国和他们在利益上面的一致性。美利坚大学的古德曼教授说，他认为如果用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降低这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些并不恰当，因为这样说并没有反映当地的状况。新的世界格局正是形成，拉美国家想有效把握机会，他要说的就是俄乌战事爆发之后，拜登政府表现得很不错，将欧洲盟友以及东亚盟友都团结起来了，所以对待拉丁美洲和非洲，他们也都需要使用不同的战略，希望他们能够做出调整并且付诸实施。古德曼仲表示，中國並不具備能夠同美國比肩的牢靠的全球貿易和金融的網絡。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是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導大規模整肅知識分子和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黨內外廣大群眾的反右運動65周年。反右運動被認為是中共建政之後的一個歷史轉捩點，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嚴重的打擊，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由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轉為萬馬齊喑和個人獨裁現實，為毛澤東後來領導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災害浩劫種下了禍根。已故著名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的女黃蕭露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的訪談，講述了黃萬里被毛澤東欽點打成右派的往事，以及那一段的歷史回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攻讀水利學專業之後學成回到中國的黃萬里博士，是著名教育家、民主黨派人士黃炎培的第三個仔。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黃炎培曾經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和輕工業部部長，並擔任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員長。據史料的記載，黃炎培對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反對對農民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毛澤東曾經稱他是資本家代言人。1957年6月反右運動即將展開之前，毛澤東將矛頭指向黃炎培的兒子《花叢小雨》的作者黃萬里。 黄万里在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讲过，有一次毛泽东会见王延培时，好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屋企里面亦都分了左中右哦。花丛小雨里面将实行百花齐放政策之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鸟萧，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个是什么的话语来呢？这个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及到黄万里，由此注定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命运。黄万里的女在美国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持人黄萧露对美国之音表示，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将黄万里的花丛小雨呈送到去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读到那首词特别喜意，读下读下就由起转路。黄萧露说，
后来传达就说呢，毛泽东毛主席呢首先读了这首词，心里头呢非常欣赏啊什么。
他说后来传达就说，毛主席首先读了这首词，心里面非常之欣赏，一路读下一路感叹，话呢一个黄炎培仲有一个咁嘅仔读理工噶，仲能够写出咁好嘅词，真系高兴啦！睇下睇下就变得越嚟越好嬲，可以话睇完之后简直就系愤怒。睇完之后就讲咗一句话：呢个系乜嘢话嚟噶？呢个系乜嘢话嚟噶？后嚟就取咗什么话三个字，成为咗6月19号人民日报睇嘅右派言论嘅一个专栏题目。第一篇就系清华大学黄万里嘅花丛小雨，据1977年5月首次公开发表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嘅1957年5月15号开始撰写嘅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以及其他嘅一啲史料。毛泽东同中共高层当时正在酝酿一场针对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和党外批评人士的反右运动，准备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个就是毛泽东公开宣称的阳谋。黄萧露继续说，
在这个5月15号以前呢，清华北大已经有建议咱们创建一个海德公园，什么时候大家有了不同的现在政治方面上的话呢？
他说5月15号之前清华北大已经有建议，说我们创建一个海德公园，什么时候大家有了不同，现在从政治方面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去了辩论有这种情况。那当时呢，蒋南翔校长就不能够忍受这个清华北大的这些学生闹到这样的程度，毛泽东看到每日的汇报他就很紧张，他看到每日汇报，看到这个汇报的时候，就令到彭真当时的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去话给蒋南翔听，要稳住，要沉住气，就让他们放啦。所以可想而知，花丛小雨就是由蒋南翔通过彭真一级一级咁送到去毛泽东手里面噶。1945年7月，为咗促进国共合作，黄炎培作为老资格民主党派人士同埋国民参政会成员，与民主同盟常委张伯坤等人访问延安，同毛泽东相谈甚欢。佢喺1957年6月5号嘅日记中记录咗同陈叔通一齐深夜被毛泽东召见一事，谈话矛头直指张乃器、张伯坤同罗张龙等中共曾经宣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外民主人士。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在张乃器1957年一文中写到，这一场谈话为他的父亲大右派张乃器等人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黄炎培和毛泽东个人交情虽然不浅，但事实上他的家庭并未逃脱反右斗争的剧烈冲击。1957年6月8号开始的反右运动期间，黄炎培共有7个成年子女，多半成为运动的对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黄潇露继续话：
子女由第二女儿黄晓彤和第三女儿黄学成啊，那个反右期间正好是没工作，在家，上个工作结束了，在家等着等着。
佢话子女中第二个女黄晓彤，第三个女黄学潮正在屋企当中等待分配工作，其他正在工作的三仔二女全部都被打成右派，他们是长女黄露、三仔黄万里、第四仔黄大能、第四女黄素回和第五个仔黄必信。黄炎培的女婿黄素回的丈夫陈昌，加上黄炎培的外孙黄小彤的仔黄实芳，一共七位。黄潇露指出，这七个右派当中只有黄万里是真正的右派，其实按今日的观点就是拥护普世价值人士。黄潇露继续说：
我父亲也这么认为，黄炎培的其他六个家里的六个右派都是按打右派的百分比而定的啊，那个或者是收了。
他说我的父亲也都是这样认为的，黄炎培家里面其他六个右派都是按打右派的百分比而定，或者是受到黄炎培的牵连而被打成右派，他们所受的迫害是非常惨痛的，特别是黄炎培的细仔黄必信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15号就被迫自杀身亡。同年年底，黄必信的细女黄可清失踪，至今没有下落。1968年6月15号黄必信去世两周年，他的妻子余启运在大连理工学院隔离审查时受到残酷殴打，被迫跳楼自杀身亡。据朱正所著的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一书引用的数字，80万人被划成右派，另有290万人受到株连。1959年黄万里又一次被毛泽东提及，这个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部分地区导致大饥荒，彭德怀元帅发出批评毛进和浮夸风的蔓延书之后，地点在著名度假风景区庐山，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在这里举行历时几个礼拜的庐山会议。他说1959年7月中旬到八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开完会就往下走。毛泽东曾经狠狠地指住彭德怀话：我睇你好似黄万里一样，个脑后面生咗反骨。这个是李锐先生曾经亲自向我父亲黄万里讲过噶，亦都同我同埋朋友多次讲过。在此之后啊，毛泽东亦都曾经几次三番讲起黄万里嘅诗词噶。中国大陆1957年春夏之交轰轰烈烈展开的大明大放得到官方积极鼓励提倡，黄思路在他的文章中列举了毛泽东当时的多次相关讲话，例如对党外人士让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以前采用的党内斗争办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采用一个新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几多是少几多，应该再放。同时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在那一年的四月中下旬十日之内连发三篇社论，号召社会各界明放，声称该党虚心听取批评，愿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黄潇露指出，当时的共产党看来的确非常非常开明。随着明放的深入和持续，出现了一些对中共政权和一党专政的批评言论，甚至有人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这个就大大超越了以开国帝王自居的毛泽东所能够容忍的限度。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关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文字称，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直击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 猖狂的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到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1957年6月8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这个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号角。6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长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之前讲话的主调大不相同，从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变成了强调阶级斗争、反右斗争。同一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开了刊登右派分子文章的专栏，所用的标题就是什么话，第一篇文章就是王万里的花丛小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了大众少数的右派分子在这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是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有评论指这个为了后来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调查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委员会正在举行一系列的公开听证会。在第一场听证会上，怀俄明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撤离讲明了调查委员会成员打算在这个月接着下来的另外六场听证会中所要展示给公众看的内容。他是委员会仅有的两名共和党成员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撤离发出的讯息是直言不讳的，他说委员会将会试图表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督导和协调了有七个部分的复杂计划，以推翻总统选举并且阻止总统权力移交。他接着概述了接下来的六场听证会的主题，他说这些主题将会确认特朗普知道自己输了选举，但是就发起了大规模的虚假信息运动，声称他的选举果实被窃取了，他试图强迫司法部参与他的计划，他和他的助手协调行动试图推翻选举结果，包括腐败地向其他官员施加压力，最后他召集了一伙部门指示他们非法向美国国会大厦行进，而且拒绝采取行动制止攻击。多名前联邦检察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觉得撤离和委员会其他成员正是试图勾画出一个对这位前总统或者还有他的一些助手提出刑事起诉的蓝图。该委员的主席是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本尼·汤普森。前联邦检察官丹雅·佩里对美国之音说，撤离的发言实际上听起来是非常好似检察官开场的陈述，他非常有条不紊，非常讲到重点上，非常直接，这些真是列出了一个路线图。佩里是佩里古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他说这样的陈述似乎有两个听众，一个是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另外一个是美国人民。他说是否能够触动这两个听众，对任何联邦刑事起诉行动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大众普遍认为加兰德不愿意做任何有可能被形容为政治起诉的事。佩里又说，除非美国选民群情高涨，否则他可能不会倾向于寻求提出刑事指控。唐纳德·埃尔在里根政府的时期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在鲁布殊政府的时期出任过司法部的副部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委员会在星期四晚所呈现的内容收到的反应不错，而且有效果。艾尔说，如果你假定证据确实是好像他们所说的这样，而且他们可以出示所有的这些东西，这样就有一个极其有力的案例可以起诉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的一帮人。他又说，当然做这种决定的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做这件事的主要目的不是这件事。他又补充说，他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处理他所暴露出来的系统性的问题，然后找出应该采取的立法的方式加以处理。 第二次听证会定于下个星期一上午。切尼话喺嗰次听证会上面，委员会将提交证据表明唐纳德特朗普同佢嘅顾问知道佢实际上已经输咗选举，但系佢仍然展开大规模嘅努力嚟到散布虚假同欺诈性嘅信息，就是即使美国人口中巨大比例嘅人群确信佢嘅选举果实被窃取咗。專家說確定特朗普知道他敗選將會是任何起訴行動的關鍵。他說假如會提出刑事起訴，至關重要的就是要表明特朗普明明白白自己的已經輸了選舉，但仍然去執行他的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强劲自由和独立的媒体，就无法生存。这些是因为记者能够有效和持续地揭露活动和行为，包括政府的欺骗和腐败，这些都会削弱和扼杀民主制度。他们会令到公众不断了解情况，他们这样做令到政府和权力掮客保持诚实。国家行为人和专制领导人和政府的非国家代理人为了试图控制信息的流通，铲除不利或者批评新闻的发表，一直在发动广泛而且经常是残酷的攻势去禁声独立媒体。记者、编辑、出版商和其他媒体工作人员都被骚扰，被虚假的指责抹黑，被拘禁，遭受肢体攻击甚至谋杀。记者无国界组织全球有将近1100名记者过去十年之中被杀害，今年年初以来有26名记者和2名媒体工作人员被杀，另外有460名记者和18名媒体工作人员被拘禁。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卡蒂说，
At least 7 journalists have been killed while covering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warranted war against Ukraine. Reportedly, at least 21 more journalists have been unjustly detained within the areas of Ukraine controlled by Russia, many of whose fate is unknown.
卡蒂說，美國依然對世界各地很多地區對記者有針對性的騷擾深感擔憂。在今年，俄羅斯和烏克蘭俄空控地区记者的安全和工作条件依然尤其有麻烦。至少7名记者在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无理的战争的时候被杀。据报道，至少另外有21名记者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地区被不公正的拘留，很多人下落不明。这些数字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他们凸显俄罗斯政府害怕对战争的真实报道。卡蒂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护记者的会议上面说，世界各地女性新闻从业人员受到不成比例的威胁和攻击，这些威胁和攻击相比男性记者遭受的威胁更经常是性别同性的，而且更常在线上发生。美国谴责所有针对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的威胁、骚扰和暴力。
The United States condemns all threats,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and media workers.
卡蒂大使又說，一個自由獨立的媒體是民主的關鍵，在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打擊腐敗、增加政府問責和透明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記者都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工作而面臨騷擾、威脅或者暴力。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